Assalamu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wa sahbihi wa baraka wa ajma'in. 这今天呢是伊历三月的第一个糊涂白。万丈归主，归以恩赐我们，使我们的圣人啊，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降世的这个高贵的月份的话，来到了我们啊。这个高贵荣耀的月份呢，也就是一个欠善戒恶的月份。真主为了引领全人类，至高无上的真主啊，使我们的圣人阿里斯拉姆啊，在这个月降生。人类得到了差遣的一个封印万圣的，就是两宫一贤的啊，至圣传警告和报喜信的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这是这个尊贵的月份的尊贵的所在。说凡是在这个月份残念阿沙多来了一能当我还带回来沙地开大户啊，瓦沙多那穆罕默德拉布德胡瓦的苏鲁户，就是练拙正言练清真言的人呢、啊、那么在这个月呢，真主能够勾销他大大小小的罪过啊，是凭着我们圣人沙夫尔提的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在圣人的情分上呢，勾销他大大小小的罪过。要谁在这个月赞美了圣人阿拉姆三零二六三零那穆罕默德奥利姆罕默德苏尔比在外加去买呢，那真主的话呢，就赐给他平安和吉庆，并让他能够追随这个圣行所耐体，显示以感应摩指耐体和明证百因耐体啊，这些世代相传的这些传述，而且使他呢能够追随圣门弟子的行事啊，就像圣门弟子追随圣人那样啊的一些美好的言行，来作为他的行为的标准。凡是有这样恩典的人呢，他就是天坛的居民啊的一个耳聊麦一个献祭。说真主的平安节气呢啊，是在我们的圣人上，在我们的领袖，在我们的靠背，我们的后台封印万圣的至圣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桑隆拉阿里斯拉麦啊，也在使我们就是使我们这个心地慈祥啊，追随圣行啊，说圣人的话，做圣人的事，走圣人的道路的这个塞拜普之上啊。说在后世之日呢，在福生之日呢，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啊和万万圣者的话呢，和圣贤们一块福生。那么在那一天呢，我们是以圣贤一块福生，求真主的话安慈我们的圣人家下圣医圣门弟子和一切宣扬伊斯兰为主道工作奉献啊的人们，直到福生日。说真主从其本然的观念中呢，起出了一束观念，这束观念呢，它称为璀璨的闪耀的光芒啊，它是四色光芒四色的光啊，那么创造了什么呢，就创造了我们圣人的阿罗汉，我们圣人的灵性，然后以此呢又造化了仙杯和铅笔浩浪和嘎拉姆啊，然后写定了一切尊威的宰料里的泰克迪勒尊威的前定和宰玛利的泰克迪勒啊，和这个俊美的前定和所有的一切法规和命令，然后真主的话造化了尊贵的品级品位和阿勒士啊天蓬宝座，在尊贵的品位上呢，有了我们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的尊名啊，还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就跟着的话呢，降临在这个人世上。说约穆罕默德阿拉苏勒纳西说圣人啊真主的使者啊，说凭着的话清真言的这一句话呢，已经被抬高了啊，已经被举起了。正因为如此呢，真主才宽恕练拙正词的人们，真主又以此呢造化了日月啊天地和城关，造化了天坛的落园啊和这个天坛中的各种众仙女仙童，以及天坛的树木果树宫殿。在造化阿丹圣人的泥土中呢，就存入了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的灵性的光明。真主特显出的万万圣者呢，再从他们的光明上造化出了后来被特显的啊，被我们圣人所接受，就是封印万圣的圣人九品极品的圣人啊，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所接受的 这些叫声啊，而把你和我以及你们和我们显微的话呢，穆罕默德·斯拉姆的文脉体啊，圣人的叫声和特显者穆斯塔夫或者是穆明穆斯林，如果造化你我啊成为一个牲口的话呢，那么我们在造化之后呢，也必然的话呢要受以刀之苦。如果是造化成迷雾者呢，那么我们的话呢也只能如此顺受啊。说感赞真主把我们造化成一切男女的母明男女的穆斯林，而且使我们成为进天堂有拉希曼有独资的这个恩典的一员啊。真主赐给我们以引导哈迪啊，以以玛尼正信和哈萨啊，这个美好以及永恒的这个后世的归宿。那么在无宗的这个归宿呢，它是个美好的归宿啊，就是归属于真主，真主是每一个穆明每一个穆斯林啊的最美好的归宿。说苏克兰的话，感谢真主啊，万战的话归主，凡是从心底里边在这个也练出了两两黑龙道啊，然后接连着的话穆罕默德·苏鲁拉西的人呢，他就是天堂门的钥匙啊，他是贞观明条之路的这个开端。说真主是全知的主啊，啊，因那拉阿利们，真主是全知的主，是洞察所有监察万物的真主，明知所有一切的真主，真主明知显现的和隐微的，以及公开的和机密的啊，这个的主，是真主是莫利肯纳，是全柄之主，是超级之主，也是的话呢，使的话呢，服从之人啊，穆明的话呢，服从于真主啊，顺从于真主的。这个真主，那么就说人们的话呢，顺从和服从，人们的驯服，这一切的话呢，都是来自真主的特恩。真主是明知胸中事的啊，伊那拉阿里米在提史都里，真主明知人们的胸中所怀，凡是顺从的人，真主明知他；凡是违傲的人，真主明知他；凡是的话婆离的人，真主也明知他。凡是的话阳奉阴违的人，那真主也明知他。无论的话呢，谁他的意念言行呢，都在真主的全知之中，在真主的确知之中。真主对于众生呢，他有一个判决和公道啊，就是有一个果决的公道，真主有一个公正的判决。从被造的本性选择中呢，就确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阿格白，每一个人的结局。圣人阿莱斯拉姆呢，他是人类的领袖，他是他是天地的灵官啊，他是灿烂的光辉，是引导之光啊，是洁净的明灯，是光辉的太阳啊。凡事的话呢，在圣人上热爱的人，赞美圣人的人呢，他就得到了真主赐给的这个恩典。我们圣人阿莱斯拉姆说，在后世之日呢，一切血统呢都被割断了啊，只有我的血统呢不被割断。而且圣人阿里萨勒姆说呢，一切青年计较的人呢，都是我的阿里，都是我的后裔。真主泰勒说啊，方服从于真主以使者的人，都以真主护佑的众先知、忠信的人啊、虔诚的人、善良的人同在，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这古兰经的第四章的69节。那么在这个月呢，要知道真主所庇护的人为归亚吞拉，真主所庇护的人呢，他有四种人。一种人呢，就是各个民族历代的先知和圣人，还有的话现代他们得到了这个先知和圣人的真知，得到了圣人的知识的人啊，达到已经能够做到成自己又能够成别人的品级上的人，就是能够把人引上正道啊，把人们的话引向斯洛特姆斯特基曼，引向正道的人们，他们就是成己又成人的人。那这是第一种的话呢，受到庇护的人，就是为瓜藤拉西的勤奋呢落在他的头上的人。第二种人呢，是忠信的人，塞蒂基呢啊，忠信的人呢，他是忠诚于正道，言而有信，说了就做啊，不是的话呢官说不做啊，他的意念言行呢都是同一的啊，都是统一的，表里的话都是一致的啊，不是那些的话光说不做的人，也不是那些的话开口就说谎话的人啊，而是的话呢 忠诚于正道啊，言而有信的人。第三种人呢，是热爱真主啊，驯服于真主的人，竭力的话宣扬真理，宣扬真主的教门，奉献自己，卖卖工作啊，直到宝贵的生命啊到结束的人啊。然后就是寻道的人，那么还有一等人呢，就是学者。那学者的卖职的就胜过于寻道者的鲜血啊，就说一个学者的卖职，写字的这个卖职呢，他胜过于寻道者的这个鲜血啊，比寻道者的鲜血更为贵。那么这一等人呢是第三等。第四等人呢，他是把他自己的一生费用于真主的道路啊，就把自己的生命财产，把自己所有一切呢都费用在塞贝利那些真主的道路上。对，他是遵从了古兰经里面的话，真主用天堂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所以他的话呢响应真主，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这个买下天堂，买下后世，买下无穷实用。那么这种人呢，他是喜爱真主，热爱圣人啊，满意真主啊，而且呢把自身的生命和财产费用于真主的这个道路上，而得到了真主喜悦的这等人。那这四等人呢，他们都得到了为观城那些真主庇护的这个恩典，在后世之日呢，他们得到了免罪牌，就是百罗提免罪牌的这个恩典啊。那么他们的话和圣人一块复生，和圣人的话一块进天的。就是我们末世阿里斯拉莫有一个朋友啊，他叫索巴尼啊，他因为见不到我们的圣人呢、而身体上的话呢虚弱，面容苍白，经常的话呢忧愁，只要见到圣人时候呢，他就忘记了所有的忧愁，而且的话呢特别感到这个兴奋和这个振作。当他感到特别寂寞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呢，他就来看望圣人，而且希望的话呢见到圣人。如果见不到圣人呢，他就向人们问候圣人啊。那么有一次他就问圣人说，圣人啊，阿里斯拉姆说是后世的日子的话呢情况是怎样的。那么真主就像是的一段古兰经啊，就是要知道末世的话呢，阿里斯拉姆说，谁在早晨和晚夕赞我十次，他就得到了后世真主使他的话呢从重大的惊恐上转为安宁，他将以真主所庇护的为观城拉西的众圣诚实的人服从在一起，而且与他们同在。这圣人舍勒姆有说呢，谁要是喜爱我的道路，他却已经喜爱了我了谁要是喜爱了我了，谁将在天堂中与我同在。这是安奈斯的传述。谁喜爱真主了，就多多的赞念真主，结果是真主以慈惠和恩典，以恕饶来纪念他，让他连同众圣一块进天堂，并以见证之主的俊美假冒力来尊重他，来敬重他。说谁喜爱圣人，就会多多的赞念圣人，结果是得到圣人的说情答救，向佛爱听来定，在天堂中伴随圣人，与圣人同在。这是圣泰阿伊舍的传述。真主材料说，你们在朝夕二时赞你的主清高，所以要想得到这个月的特恩的人呢，他就开始喜爱真主，热爱圣人然后说一些的话呢对教门有益的话，坚守在早晨和晚夕练赞词，赞美真主，赞美圣人。在晨曦二时赞你的主清高的人呢，并且的话呢赞美圣人必追随圣行和他们圣门弟子道路的人们呢，那么他们就得到了这个月的全部的恩典今天说的色拉摩的空巴拉克拉什玛松达来空。下面呢就把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的25讲，就是我们这个对莱马尔泰的经塞拉哈基特布莱马尔泰就是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光辉射线的第18章。第18章呢，他的话细述了3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主观本质和自我反应， 这两件事情上呢，就主观本质和自我的反应呢，它是具有多样性啊。就同样的主观本质呢，可以有多样性的反应啊。那么怎么来解读这些反应，它是叙述这么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对客观事物是通过自身的时候呢，那么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承受性，但是这个承受性呢是他的必然性。那么这种反应的作用呢，又怎么样子上升，怎么样子的话提高他的这个运动。第三个问题呢，他是讲客观事物消失在主观的本质之中的时候呢，它的存在啊，它的这个止景呢是没有止景的啊，它一直的话呢是作为反应啊，在不断的这个运动。那么首先的话呢，就讲人们的话呢对美和爱美的观念啊，它这个实践呢，就这个认识这个见解呢，它是认知的光明啊。如果一个人在认知上有了光明呢，他就知道美，知道这爱美啊，有了这个观念。所以一个主观本质的东西呢，是通过自我的这个德性啊而形成。那么形成什么呢？首先是形成概念，形成了这个概念上的差异。各个人呢，他以他的差异的形态不同呢，就展示出对客观现象啊，同一个现象的认知的实践的判断的结论的不同啊。说正确的实践呢，那是从客观事物的精神实体啊，经过正确的反应，主观概念的正确的这个判定，那最后形成的。说主观的这个观念呢，就是从真实的这个余观而得到了正确的结论和观念。所以这就提醒了，就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人的这个概念之下呢，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同时呢，各种人的话，他的见识不同，他的实践不同呢，所以对一切事物的时间规律啊，寻时而过的事情啊，展现在眼前的话呢，马上就消失的这些事情呢，往往他的感官他的捕捉的这个能力不相同，所以展现出来的客观现象的认识和这个知识的话也不相同。一个主观本质的反应呢，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它的本质形态呢会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和传述。对于客观事物呢，它真正的精神本质，它真正的实际的真相呢，是只有在自在的本质的能够亲眼见到啊，而且眼见为实的人呢，那么或者是内在主观判断上他的正确的人，而且精神实质呢都是通过个人自己正确的认识的反应的人呢，那么他才可能把这个实践呢，这个实践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正确的反应。说经验的反应啊，承受差异的反应，就是各种反应它的差异不同，它能够有个正确判断的这种呢，就叫做光明啊。这个光明的实践呢，它是增加本质的美啊，就是对一件事物的它的真相的认知，对它的合理性、科学性、真实性的反应，那么就更接近于真理，接近于事物的真相。说具体爱的观念呢，就是在客观事物上认知的啊，就美上的这个观念呢，他爱和喜爱了，那么他就觉得美，他就增加了他的美的感受。所以要爱这个观念存在呢，它越浓厚越完美，那么它的话呢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呢就越觉得是美好，越觉得的话呢是这个俊美。说本质的美呢，它是显露无余的啊，全部本质的美的话都显露出来，但主观的本质从客观的这个幻象上来看呢，现象上来看呢，它判断呢就往往不相同。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呢，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判断。那无限的这个加深了这一种认识以后呢，它增多了对事物的这个极点的认识以后呢，他们就接近于这个事物的真相。那么各种疏远的一些东西，就人类的爱的这个绝对观念之中呢，他们疏远的东西呢，那就在于不理解、不了解，甚至于的话呢，发生了误解，或者是跟它的本质的现象呢发生了差异的时候才会产生。比如说一个客体的形状，二宫两个宫啊，就什么叫两个宫呢？就是万事呢它都有两面性啊，说在一个方面呢，它就可以结论到另外的一方面啊。从一边的美的话呢，必然的话它反映出来，在美的反应里边呢，它喜爱美的这个程度的话呢，也跟着的话会增加。那么在主观的认识里面呢，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有一句话呢，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就是说只要他觉得美的话呢，他本质上很美呢，他也认为是非常美；他本质上不美呢， 他也可以认为是美啊，凡是他所喜爱的，那么就显现了美啊。所以才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边呢，才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哪怕他长得不美，但是他的话呢，在心里边的话，他有喜爱呢，他仍然把它看成是美的啊。所以在这个反应的差异性里面呢，它就会出现无限的这个增加，无限的增多，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因为事物有两面性，有这个两面性的存在呢，所以的话呢，它全面的看问题，它遵从事物的真相来反映问题呢，那么它才可能的话认识事实的真相啊。相反呢，客观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呢，它有反应的缺陷，它有卑贱的一面，那么它就增加了一些这个一些负面的东西。同一个事物呢，它的区分呢也就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差异啊，产生了随之的话呢，它爱的程度或者是憎恶的程度呢，都可以从两个极限上的话发生。说主观的本质呢，可以是分离的啊，也可以疏远的话两面性的这一方面的啊，只看到一面而不看到两面，那么它的疏远的一面呢，它就认为的话，它所见的一面是真理是正确的，那么它的认知上，这认识上呢，他就在一个事物的两面里面呢，他就只看到一面，只决定一面，只判断一面，而疏忽了另外的一面。所以任何一个物体呢，它都有两面啊。所以在一面之中的话呢，就要看到第二个面，第二个层面。如果只看到一个面呢，那么同一见识呢，就是它一个共识的形成呢，它就不可能形成。什么是共识呢？就对一件事物得到同样的看法，同样的结论，它叫共识。那么共识的这个形成呢，它必须在认知上得到统一的时候，它才会啊，就才能够区分这个规律的时候，在实践之中呢，能够除去的话呢，假的部分啊，虚伪的部分，错误的部分，以及错误的概念所形成的判断的这些规律性的东西里面呢，那么它才可能正确客观的反映事物的真相和实质。就只有在客观事物的这个真实观念形态形成以后啊，在主观认识上它的概念的话正确以后，那么它的这个知识性的东西的话呢，观念性的东西，它在自在的本质里面呢，是属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认知，而且承受力呢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它反映的事物呢，才看到这个本质的存在啊，本质真实的这个反应。随着本质的完美性的这个承受呢啊，它无始的增长啊，直接是在前定里边前定的啊，就是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它增加还是减少，还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在真主的前定里边给他所造有的这个天性里边所形成的啊。一个人的话呢，他很聪明，他很愚笨；一个人的话，他能接受新鲜事物，他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一个人的话，他客观；一个人他武断。像这些事情呢，都跟他的这个本身的话呢，他所领受的这些啊，所得到的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呢，直接相关。说在我们世俗的这个无知事件里面呢，就讲到的话呢，往往的话会产生许多概念啊，这些概念的东西展现出来呢，就在这个通俗的事件里面，就是在这个理论里边，在论理的观念里边呢，在无知事件的许多描述里边呢，本质存在的这个完美性的反应呢，它往往跟人的这个承受性啊有相关。根据的话呢，条件可以得到全部的这个认识，也可以失去全部的这个认识，甚至于的话呢，根本不能够认识。所以人类的个体呢，对全美的展现呢，它有条件啊，就正确的认识呢，它能够认识一个事物的真相呢，除了它的这个天资，就它原来所具有的聪明程度、理解程度、它的水平、它的这些方面，包括它的感知的正确的概念的方面以外呢，它还要能够经过正确的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各种本质的概念呢，往往反映出来呢，它都有一定的条件啊，因为精神实体的东西呢，往往被人们看成是空幻的东西啊，精神尊贵的这些判断呢，往往是倾向于主观的本质啊，就往往的完全完美性的这个展现呢，人类个体的话呢，不同的承受性、不同的感知和认知能力上呢，它往往的话呢，它的必然性的思维性输入以及必然性的思维性的输入，就是先入为主的这些思维的输入，以及它的思维形成概念以后的这个判断的输出呢，它往往都有一个承受性啊，说主观本质的真实呢，往往的话呢就发生了差异。主观本质的观念呢，就是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它的真伪， 分辨客观事物的这个能力，它的必然性和承受力，它的思维的这个颜色泛化，就从一件事物能够判断到另外一件事物的这个真假，它的这个权衡，它的规律性的这一些能力呢，那么它才能够得到对事物正确判断的光明。那么这就讲了光明的显现呢，它是和思维这个发生的话呢是有一定的根据，根据什么呢？就根据客观事物的必然性啊。如果能够承受这个，有这个承受能力，能够的话正确的反映客观的，他往往的话不至于是瞎子，不至于是失明的人啊。论述的话呢，存在于符合于事实，因为他认知正确，判断正确，他说出的话才会正确啊。所以没有充分的全面的表达出归属于这个事物本质真相的这一些传述的东西，所说的东西啊，往往的话呢发生了差异，就是不符合于真理，不符合于事实的本质。所以颜色的这个观念啊，它往往的话呢是能够的话能够依靠在它的主观本质的反应上啊。所以人的思维里边呢，往往的话有一种输入呢，它的承受性呢就有一定的承受性，那主观本质的一种输出呢，它往往是跟人家灌输给他的一些概念以及他形成的一些认知的一些判断的话有关系。所以他的话呢接受的东西是正确的，概念是正确的，那么他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他所说出来的话，输出的这些言语的话呢也必然是正确的，要不然呢就是瞎子啊，迷雾的或者是失明的。那么就讲到主观本质的东西呢，他自我的一些反应的东西呢，它跟客观事物呢的直观的问题呢，它往往是受到自我以外的一些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应的客观的一些见识的话受到了这个影响啊。说全美的东西，一些的话享有能够实践的能力的这些东西呢，它往往的话呢也出现了差异，它的见解上有差异，反映客观事物的，它洞察事物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反应，它往往有了差异。所以就提出来要真实的反应呢，它必须经过验证啊，才能得到的话呢比原来更正确更光明啊，更明媚的这个光明，就是更正确的判断，以此推理呢才不能够的话呢以一个片面的作为判断，以一个片面的认知的话呢作为结论啊，也不能够的话呢就是这个享受到真知灼见的这个真实之前呢，那么对客观的事物呢进行直观的这个判断。所以见识的东西呢，它的境界中呢往往是带有光明性，那么接受它的必然性或它光明性的概念呢，就正确判断的这个概念呢，它往往的话呢要经过人们的一种思维一种思考以后，经过一些这个验证以后呢，它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啊。那么在中国文化里边呢，就曾经的话呢就有一个故事啊，孔子有个学生他叫颜回，颜回这个人呢孔子非常喜欢他啊，也非常信任他。那么在孔子的话呢游说的时候呢，生活很艰难，吃的是菜蔬，吃的是杂粮，好不容易的话呢有人就送了一点米给孔子，那孔子很高兴，就叫他的学生的话颜回去煮饭啊，他就靠着休息。当他睡醒的时候呢，就发现的话他的学生把一团饭就塞到口里边去，孔子心里边就想了，说哎呦，这么一个忠诚的学生呢公然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心里边就急得疙瘩。在吃饭的时候他忍不住呢就问他的学生，说我怎么我会看见你的话把一团饭塞在嘴里边呢？然后颜回就解释说，这一团饭的话我不小心把它掉在了地上，我不能让我的老师吃掉在地上的脏东西，所以把它吃了。所以在这时候眼见还可以为虚，眼见的东西不经过验证呢往往还会可以发生这个错误。那么就讲到了对物质规律的认识呢，那么人们的话有差异啊，对人们先天性的这个领受呢，本居的一些主观的本质的条件呢它有影响。那非人力所能达到的认知呢，就是像指的话呢就超过物质啊的一些精神的规律。那么比喻呢就是一个古泉，一个古代的一个泉水啊，它有一个止井，它得有一个尽头啊，但寻求的人的话他没有尽头啊。一个人当他寻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万事万物的主观本质的存在上做客体的这个研究寻求真理的时候呢，他一直的话没有止境啊，一直可以的话呢认知到尽头呢，那是非常这个艰难的啊。 是先天的领受啊，但它是有一个止境。但认知问题呢，它不会有一个止境。知道的事物呢，啊，它是按知道的一个阶段的相对真理的一些认识的事物。那么随着的话呢，往前边寻求呢，它可能的话呢，认知的东西呢，会认为是错误，甚至于会失去啊。不知道的事物呢，又可能发生啊，又可以发生，这个就也可能发生一些新的探讨、新的认识、新的这个感知，那么就不能够的话呢，就说是以原来认知的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呢，就判断某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没有这样的意识，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啊。说当一个意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没有这种意识。但人们在无知生活里边所见的都是无知的时候呢，他有无知的意识、无知特性的意识、无知规律的意识，但是对精神的东西、非物质的东西呢，往往的话没有这种意识。那在寻求真理的人呢，他要通过许多环节、许多的栈道，他才能够显现出对真理的认识。那么寻求的人呢，他内在的意识呢，他就是追求这个真理，一直不断的追求，一直根据各种各样的感知的一些信息进行反应，进行的话呢概念的判断，一直的话呢达到最后的阶段，那往往的话还是无止境的，都不能够达到这个认知的这个终点。就通过一种意欲的中介啊，这个中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话呢，就是一个媒介，一个中介呢，它一个意欲的这个中介以后呢，它是可能推论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观念啊。那么客体的话呢，它的存在在没有中介的这个条件之下呢，它的本质的认识呢，往往是不可能的啊。那么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呢，就说是我们圣人的话呢是中介，如果没有这个22万有灵的这个圣人，没有我们这个穆罕默德·萨拉姆这个圣人作为中介呢，那么人们认识伊斯兰、认识这一些的话，它是不可能的。没有古兰经的存在呢，他认识真主的法规呢，它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个中介里边呢，它是起到了一个使人们的话呢，这个对一些认识上的这个漫障呢得到了揭开啊。就是万物的话呢，无知世界里边如果除去了中介呢，它的一些无知的障碍啊、欲望的障碍呢，往往就形成了一些漫障。那么这些漫障呢，使人们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见到无知的这个规律，见到物质的特性啊，但见不到非物质，见不到精神的东西的这个啊真实的东西。说只见到一条河流，而见不到它的根源啊，见不到它的源头呢，那往往呢在认识方面呢，它就形成了片面性的认识。特别是非物质的这个中介的这个推论啊，它往往呢不是人们的话呢都能够直观和认识的。对于有形有相的物质呢，它可以通过感知来认识；对无形无相呢，它只能通过道理来认识啊。这个道理来说呢，无论是推理的认知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认知也好呢，它必须在意识里面就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的话，就是它的终极啊。我们说耳瘤脉一种显迹。那非物质的规律呢，它的显现出来的东西呢，它的存在的可能性呢，往往是以显迹啊，一种终极的话呢显现，一种道理来显现啊，它成为了一个存在的一种可以成为一种证据的东西呢，往往只是一种道理。无论什么时候，渴望的人要寻求真理呢，他就如同在古泉上啊这个寻求的人啊，他喝这个泉水的话呢，泉水里边含有盐，那么越喝就越渴啊，越渴的话呢，他就越喝，一直达不到这个解渴饱和的程度，那么他这个幻影呢、幻景的话呢，一直都不可能消除。那么人呢，要见到非物质的一些真景和规律的东西呢，就直到的话呢，渴望的眼睛啊，从古泉上返回到就什么程度呢？就是把无知的障碍啊、欲望的这个漫障都取消的时候呢，他是可能的话呢，见到非物质，见到精神性的东西，见到一条河流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永远达不到饱和的幻影的原因呢，就是只认识物质规律，不认识非物质规律，只认识的话呢精神的规律，而不知这个后来的这个欧克莱提这个精神世界的规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往往的话呢得不到了这些啊好的一些追求的真理。那么在化育众世界的真主以前呢，就是把自身作为五僚脉、作为卢普、作为卢贝的人呢，他从认知上、感知上呢， 他才能够得到一个区别，得到一个领先。说在爱恋圣道的人上，在喜爱真主、热爱圣的人上呢，那么他才可能的话呢，引下了这个求知的欲望的这个先酒啊，一直达到了哈沉醉，达到了最后的啊境界。就任何一个人呢，他都达不到饱和的这个幻境啊，他要幻想着所有的一切东西呢，如果不超过物质的规律啊，看到非物质，不超过物质看到精神呢，他往往的话呢，是一种自我的陶醉，最后的话呢，追求到底呢，也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啊。说自我与调养化育的真主之间呢，他的一个思维呢，他必须是有一个中间，而且的话呢，有一个完美和思维的这么一个啊贯穿的证据啊。就请身的话呢，为奴婢啊，祈求承受必然性，那么这两种的话，就在前定里面的话显性，就是他的话驯服真主，满意真主，赶上真主，那在这种心态下呢，才可能追求到这个真主的一些这个精神性的一些认识。说参悟出一切事物呢，他都在放在自己的前面，没有把他的自我承受的这个必然性的这个祈求呢，那么他再怎么祈求他也没有反应啊。所以很多人呢，他祈求的这样祈求那样，他并没有参悟，并没有的话知道一件事物呢是放在自己的前面啊。什么前面呢？真主的前定呢，他最前面的啊。所有的祈求的东西，所有的散败补，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只是一种因由，这是一种的话形成的一种条件，那么所有的事情呢，它不能超过前定。所以任何一个人呢，他在他的必然性里边承受里面没有到这个程度呢，所以他祈求的事情呢并不得到准称，也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就讲到主观本质和思维中呢，它是有一个渗透性啊。一个人要操盘陀熟以后啊，超过了一般凡俗之人的认识以后啊，就超越了对无知的这个障碍以后，就对这无知的屏障，对私欲的这些欲望的幔障啊，那个超越以后啊，就是将无我超越，私我超越以后，那么把这些超越以后呢，他才可能的话呢，揭开幔障而去除去阻碍啊。说真主应答的钥匙呢，就在于的话为奴婢的人啊，他这个奴性，无聊麦的这个奴性。那么这的话呢，就有两个小故事。一个故事呢是讲的话艾布百克勒的故事。艾布百克勒的话曾经那个奴隶社会的时候呢，曾经买到一个奴隶，就发现这个奴隶的话不睡觉，整夜不睡觉，他就感到很惊奇，是惊奇这个事。他就问这个奴隶啊，说你为什么的话不睡觉呢？这个奴隶说呢，好的，因为我想到了火狱的害怕啊，惊恐的，所以我失眠了啊，我也妄想到天堂的美好呢，所以我的话睡不着觉了。结果艾布百克勒说呢，你自由了啊，就把他释放了。他的很感动，就念了一点黑龙当马尔鲁斯龙那些，成为了一个穆斯林。另外的话呢，是一位顺从的奴婢，那么他又重新到奴隶市场上去买一个奴隶啊。那么这就碰上了一个奴隶呢，他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奴隶说，你叫我什么名字，我就叫什么名字。说你吃什么，你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说你能做什么，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叫我就做什么。所以阿布百克勒想了一下，说：“哎呦，我顺从真主还不如你呢！啊，你的确的话胜于我，所以你自由了。”他出钱把他买下，然后把他释放了。这个奴隶的话呢，很高兴，也很感动，他就念掉一点黑龙江话说的那些，然后成了一个那个穆斯林。还是阿斯莫奈的，也曾经有一个奴隶啊，称为烫伤了头皮的奴隶。那么阿斯莫奈的话呢，大贤在奴隶市场上买了一个女奴。这个李奴的话呢，专门给他煎饼子。那么有一天的时候呢，他从楼下上楼去，那个李奴的话呢，煎好了一个饼子，抬着大锅的话呢，从楼上下来。那么阿斯莫奈没有看见这个奴隶，这个奴隶抬着大锅呢，遮着视线，所以没看见阿斯莫奈，所以就把这个很热的这个锅底呢，烫在了阿斯莫奈的头上。阿斯莫奈及时的话从楼梯上滚下，在地上疼得打滚。这个奴隶的话吓坏了。吓坏了以后呢，不知该说什么。等到阿斯莫奈的话呢，他疼痛完了以后呢，他就对这个奴隶说说：“感谢真主，是吧？你的话自由了。”这个奴隶的话就很惊恐，很奇妙，说是我探了你的组织啊，说我探了你的头，怎么我还自由了？他说每一件事情的话都是来自于真主啊。 说这一件事情呢，要是没有真主的前提呢，它绝不发生啊。所以说这件事情的话呢，是真主的话呢所创造的，所有事情呢创造都在真主啊。既然出现了这件事情呢，它必定的话呢有个奥妙的结局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释放了这个奴隶。那么这个奴隶的话很感动，了解黑龙江派出所呢也成了一个穆斯林。像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它就是符合伊斯兰教伦理学里边的这个以上时候的这个论述。第二的话是讲他这个思维参悟和存在的这个反应。这个问题的话呢，只讲的话无求和多求啊，就为奴隶的人呢，他的祈求性啊，他的承受性呢，他是多祈求的啊，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反复的祈求啊，但是你给他呢他也满意，你不给他呢他也满意啊，他在知足中的话他是孱弱的啊，他主体的反应里面呢，他是存在的一把钥匙啊，就纯粹的话在思维这个里边呢，思维观念里面呢，他的这个钥匙呢也就是他的开端，就只有有了这一种多祈求但是准成不准成都满意，那么这就是对这个存在认识的一把钥匙啊，就纯粹的他的在思维观念里边的一把钥匙，那就是一个正确思维的一个开端。那么这在讲的话呢，就凡事的话都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我们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前提太低了，而有了一个开放性，这个开放性的话呢是讲的话以了西业体，就是神性的一些主观的一些认识和全部的这个概念啊，就是困惑雅库的主，教有就有的主，为所欲为的主啊，一所欲为的主，那么在思维里边的话，它要存在到这个精神的高度呢，他们就被解放了啊，对物质的存在的认识呢，它就反映出了精神实质的这个真相来了啊。所以在万物里边呢，只要有了这个概念，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前提啊，自我反应的这个大门呢是通过自我存在的观念形态来反应，但是它的必然性的话是前提啊，这样认识了这一条呢，那么就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认识。所以这个被造的人类呢，它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本质上存在的无求啊。所以人类的话几乎都是有求的啊，从生下来一直到他死之前呢都有求，甚至死了的话呢还有别人给他埋葬啊，别人给他的话这个进行这些后事啊，所以都是这个有求的，这是人类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的话呢，就人类在纯粹的思维观念上呢，他往往是无求的，怎么说呢，就在理性上的幸福啊，他没有要求的啊，就理性上的幸福是什么呢，他在思维观念上呢，他自己所思维的一切呢，他都认为是存在的，认为是正确的，虽然主观的本质啊，它存在与他所认识的需求的存在不相符合的时候呢，他仍然是啊不需要这个接受啊，就是不需要承受这个前提的必然性啊，反正他主观本质里呢，他就先于客观事物，就是主观的认识呢超过于客观的实际啊。在逻辑推理方面呢，人们的思维呢和被思维的这两种概念里边呢，它往往承受性呢它是否定的前定的这个确定性的这个反应啊，就万事呢人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人认为自己的很多事情的话都是自己的话呢所形成的，其实的话呢在思维判定里面呢，它是随着一种自我意识超越了客观存在的实际啊，做到了这个意识的东西和客观存在的一致性的时候呢，它才能够消除这种承受性和必然性的这种错误影响。一个人的意向呢啊，他不能够影响他的这个承受性啊，他不论他的对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完全定在个人的这个主观的认识、自己的规定、自己特定的这些概念上啊，去看这个客观事物，去这个分析客观事物呢，往往他的承受性呢，他就有一种意识作用在里边啊，就是说他对自己的一些主观的认识的问题呢，往往会影响到对客观的反应啊，客观的规律的东西呢啊，他往往的话只有一个统一的观念的话呢，他转化成就是对他的外表表象以及他的内里的实质的反应完全属于一致的时候呢，他才是正确的反映的这个客观的规律啊，所以反映在自在的本质里边呢，主观意识呢它往往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结论，影响他的对一件事物的判断啊，所以提到的话主观意识啊，在没有影响的时候，我只是反应，只是 真实的反应，我不发生失真，不发生的话偏外，就是真实的反应客观。那么是否的话有失真呢、啊、它还不一定，因为人的这个认识的差异性，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对事物认知感官直观的判断性上呢，往往的话也各不相同，各有差别。所以在客观反应事物的中间呢，也往往可以出现有屏障有慢障。那么一个好的意念啊，一个善良的一个意念呢，往往的话呢，在实践上是好的，但现象反应上呢，往往可以做出相反于客观规律，甚至于相反于自己的这个目的的这个事情呢。有人说好心没有好报啊，他的反应的东西是好的，但做出来以后呢，他的结果是不好的。所以这是他的伊斯兰论认知论里边的第二个所提醒的问题。对于主观本质的反应问题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主观本质的反应呢，它只有具有一定的逻辑程序，而且是正确的程序，这个承受能力也是一定的承受能力，而且对于真主赋给他的这个精神实体的这个认知能力啊，就是自我反应的这个能力呢，往往会影响到这个对主观本质的这个认识啊。就是对这个事物现象的反应呢，无论是客观的现象的反应，还是对主观一些这个一些反应呢，往往都会发生的实践呢，都有一些偏歪，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偏歪和这个概念不同上的这个差异。那么这样情况下呢，是对一件事物的反应和他的判决呢，那既要符合于事实，那才是接近于真理。如果因为有人类的意识差异、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概念的这个不同呢，而发生了差异呢，它往往的话呢是真假难辨。所以你要分辨出真假、分辨出真理来了，那就是一种光明。那一种光明呢，就是判别的能力。第三个问题呢，是讲事物内在存在的一些事物的外在反应啊。就人类的认知呢，它往往的话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逻辑程序，有一定规律性的反应啊。人类的话不止一次的话呢，反应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呢，它都可以发生差异的形态。比如说现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对某一件事物是这样看，长大以后他对某件事物又是另外一个看法，老来以后他对同样一件事物又产生了另外的一种看法。那么这人类的话，对客观事物的内在反应的规律呢，它都是通过时间啊，通过他的年龄，通过他反复验证以后呢，都往往会发生不同的这个看法，不同的这个反应。所以反应的同一性的这个承受呢，就是反应物质的第一性，叫第一物质的第一性呢。那么在这个认识论里边呢，它存在论里边来看呢，往往的话呢，物质的第一性，就物质的啊这个第一物质的这个反应里边呢，它往往的是啊规定的一个东西，就是概念的正确、判断的正确，统统的话都是在认识里边的正确，就是意识形态的正确啊，在内在的体系里边呢，才能够接受内在的自我反应的这个一些客观的这个现象。那么他的观念的话呢，才能正确，判断才能正确，反应才能正确。说中介意识呢，它是对反应的这些事物所得出来的差异的话呢，一种承受性的一种反应啊，就是客观的事物呢，一旦的话呢，它意识形态它的不相同，它的对象反应的观念的话呢，在同一事物里面可以不相同啊，但永恒的反应的这个门的话呢，它一直是开着的啊，就一次一次的继续的反应下去呢，那客观事物呢一直在开放的啊，人类的认识呢不断的提高，不断的接近于真理啊，那么这样子继续认识下去呢，那么人们的话呢就可能接近于相对的真理，到最后呢可以接近于这个绝对的真理，那就是对于这个必然存在啊，对于一些世界的正确认识里边呢，这个反应的观念呢给予正确啊，接近真理。那么这讲了人类的话是不断的接近相对真理啊，但是人类的思路的话呢，到什么时候才会达到一个终点呢啊，在知识方面呢，他一直在追求啊，因为人的生命的话呢只是不过百年啊，但宇宙世界的话呢是数百亿年以长的时间，所以在万物长存的这么一个汪洋之中呢，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这个知识、人们的这一些直观的能力，来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原来这道门进去，最后的话还是从此门的话呢出来啊。怎么说呢？出从此门来，终从此门进。所以人们的话呢，在不断的验证里边， 在不断的循环里边呢，它的概念运动的大门呢一直是开放着，而且呢不断的话归结于一个正确啊，就是归结于真理统一的这个汪洋之中啊。事物的返回呢，它的开端的话呢，这概念的东西呢，主观本质的这个完美的认识的东西呢，它是无止境的。所以人类的见识呢，只是一个直观的认识啊，随着时间的差异，随着这个终极的这个时间的形成的话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开端。所以这个认识的话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伊斯兰教这个论理学里边呢，对追求真理没有止境的，而且是经过验证，一次比一次正确，一次一次的话接近于相对真理，最后可以接近于这个绝对真理的这个论述。那么中间的话呢，讲到中间的效果呢，那就是引领的效果，就超越于物质规律、物质特性，要揭开物质的这个幔帐啊，私欲的幔帐、自我的幔帐、物质和欲望的幔帐呢，那么它就必须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引领的中介。那么人们在寻求中呢，才能得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在瞬间的直观的东西呢，才会从幻象里边的话看到真相啊，不单是看到以前的，而且还看到后来的，不单是看到正确的，还看到错误的，不光是看到差异的，还看到完美的。那么它就反映的话呢，就是没有就没有这个重复的啊，每一次比一次的都在寻求之中的话提高，最后就达到了认识绝对真理啊，就是应当存在的，我本来就存在的啊，就是这一些真理的认识呢，就达到了真正的认识的概念啊。那么今天说到这儿，阿拉木雷克，大家平安，阿拉木雷克，阿拉木雷克。